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都比较熟悉，因为通常我们读圣经都从这里开始。
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都比较熟悉，因为通常我们读圣经会从这里开始。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做过税吏的马太是一位知识分子。
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做过税吏的马太是一位知识分子。
他深知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迫切地盼望着一位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
他深知犹太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是盼望有一位救主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为着这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要来到建立国度的事情，马太他写了这一卷书。
所以为着这位尼赛亚他要降临建立他的国度的这件事，马太写了这卷书。
因为犹太人以为要来到的弥赛亚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
因为犹太人以为要来的尼赛亚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
他们不明白神所选立的弥赛亚是要拯救人的灵魂。
他们不明白神要选立的尼赛亚首先要拯救人的灵魂。
所以他们把这一位弥赛亚，犹太人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犹太人将这位真正来的尼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神第三天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但是神却在第三天叫他从死中复活。
一个新的世纪，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来到了人间。
一个新的世纪，一个属灵的国度就临到人间。
马太尝试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证实这一位弥赛亚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
马太在他所写这卷书尝试要证实这位尼赛亚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尼赛亚。
他用93次旧约的预言来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用93次旧约的预言来说明耶稣就是旧约的尼赛亚。
因为他的降生、他的传道、受难跟复活都是按着旧约的预言所做出来的。
因为他的降生、他的传道、他的受死复活都是按住旧约的预言成就的。
但为什么弥赛亚没有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度呢？
但是我们问为什么尼赛亚没有建立一个成功的国度呢？
原来弥赛亚来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
原来尼赛亚来他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
所以在整卷的马太福音里面他强调耶稣五个重要的讲论。
所以在整卷的马太福音他强调耶稣五个重要的讲论。
这五个重要的讲论构成了教会历史2000年发展的蓝图。
这五个重要的讲论构成了教会历史2000年来发展的蓝图。
登山宝训说明了这个天国的宪章。
登山宝训说明了天国的宪章。
他训练的工人的一番话是培育天国的工人。
他训练工人的一番说话是要培育天国的工人。
天国的比喻说明了教会的发展。
天国的比喻说明了教会的发展。
教会的生活指导了信徒应当有的态度。
教会的生活指导了信徒应该有的态度。
末世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终的光景。
末世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终的光景。
当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彼得的学生马可已经写成了马可福音。
当马太写 马太福音的时候，彼得的学生马可已经写成了马可福音。
保罗的助手路加也正在写路加福音。
保罗的助手路加也都正在在写路加福音。
那么为什么要有四卷的福音书呢？
那为什么要有四卷的福音书呢？
其实这四卷的福音书对于耶稣的描述多有重复的地方。
其实这四卷的福音书对于耶稣的描述多有重复的地方。
但是重点不一样。
但是重点不一样。
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那里描述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四个天使。
在启示录四章第七节那里描述说，在神的宝座前有四活物，就是四个天使。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四个活物刚好可以来形容耶稣，主耶稣的四个特质。
这四个活物，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四个活物正好是描述耶稣他四个的特质。
所以马太福音它是描写耶稣是王，好像狮子一般的尊贵。
马太福音描写耶稣是王，好像狮子一般那么尊贵。
马可福音是描写耶稣是仆人，如同牛一般的谦卑劳苦。
马可福音描写耶稣是神的仆人，好像牛一样那么谦卑劳苦。
路加描写耶稣像人子一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
路加描述耶稣人子好像是我们人一般有喜怒哀乐。
约翰福音描写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约翰福音描写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福音书不是耶稣的传记。
福音书并不是耶稣的传记。
他是上帝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
他是要将上帝将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
所以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
所以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
那么这个月六月我们要用四个礼拜来研读马太福音。
在六月我们要用四个礼拜来研读马太福音。
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一到第七章。
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的第一到第七章。
这个段落里面开始讲到耶稣的降生。
这个段落里面开始讲到耶稣的降生。
很奇妙，它是从一个家谱开始的。
好奇妙，这卷书从耶稣的家谱开始。
因为马太既然是形容耶稣是来做天国的君王，所以他必须要从王的家谱开始。
因为马太既然他是要叙述耶稣是要来做天国的君王，所以他要将王的身份这个家谱开始。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提到两个人。
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两个人。
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应许他在后裔之中有一位要为万民所仰赖。
亚伯拉罕神向他同他立约，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是万民所仰赖的。
神也跟大卫立约，应许他后代中有一位要永远为王。
神也都曾经同大卫立约，应许他在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是要永远为王。
这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弥赛亚而讲的。
这两个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弥赛亚所讲的。
所以新约是旧约的延续。
所以新约是旧约的延续。
神并没有改变，神没有取消旧约，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神并没有改变，他也没有取消旧约，他是掌管历史的神。
当然在这一个家谱有许多特别的地方没有办法一一的讲述。
在这个家谱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我们没办法一一讲述。
但特别提到了四个女子的名字。
但是在这里特别提了四个女子的名字。
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传统中 女人的地位是低落的。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女子的地位本来是低落的。
为什么要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的提到这四位女子呢？
为什么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反而特别提到这四位女子呢？
他玛从他的公公怀了孕，
他玛从他的公公怀孕，
拉合是一个妓女，
拉合是一个妓女，
路德是一个寡妇，却去勾引了波阿斯。
路德是一个寡妇，很好引着波阿斯。
拔示巴瞒着她自己的丈夫跟大卫行淫。
拔示巴瞒着她的丈夫同大卫行淫。
所以他们都是坏女人。
他们都是坏女人。
他们也都是外邦的女子。
他们都是外邦的女子。
他们也都是再嫁的妇人。
他们都是再嫁的妇人。
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提到他们呢？
为什么会将这些人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特别提到他们呢？
原来他们正好预表了教会的身份。
原来他们正好预表了教会的身份。
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都是外邦人。
原来我们都嫁给这世界的王，在魔鬼的手下不认识神。
原来我们都嫁给这个世界的王，在魔鬼的手下。
我们过去也犯了许多的罪。
我们过去都犯了很多的罪。
但今天我们成了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但今天我们成为教会，成了基督的心腹。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家里，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家，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四位女子就是你我的代表。
这四位女子就是你我的代表。
马太福音它是记载的约瑟，耶稣父亲约瑟的家谱。
马太福音它是根据约瑟耶稣的义父这个家谱记载的。
那么路加福音是记载到玛利亚父亲他的家谱。
而路加福音呢是记载了玛利亚他父亲的家谱。
他们最后都归到大卫王。
他们最后都是出于大卫王。
本来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可以从一男一女而生，
本来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可以从一男一女而生。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亚当的那个人性中的罪性也一样传递下来，像你我一样。
但是如果是这样呢，那亚当那个的罪性也都会传递下来，好像我们一样。
所以神行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让女子不经过男人就怀孕。
所以神行了一件新的事，让一个女子不经过男子就怀孕。
当然我们晓得今天这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对神而讲呢，只要把这一个染色体中 X 变成 Y 就达到了。
对神来讲，只要将染色体你的 X 变成 Y 就可以达到。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从人看来，耶稣是一个私生子。
从人睇嚟，耶稣系一个私生子。
你晓得玛利亚，她要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来接受这一项任务。
你知道玛利亚佢系要冒着被人用石头打死嘅危险嚟到接受呢项任务。
耶稣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拯救。
耶稣嘅名字两个字就系意思就系拯救。
这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约书亚。
这个耶稣系希列文，希伯来文就系约书亚。
但是耶稣一来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受到魔鬼的攻击。
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马上受到魔鬼的攻击。
当时有几位星象家，他们观看旧约，就研究出耶稣要降生的时刻。
当时有几位星象家，他们研究旧约，研究出耶稣要降生的时刻。
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寻访这一位新生王。
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到寻访这一位新生王。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撒旦让希律王产生了嫉妒。
撒旦让希律王心中产生嫉妒。
所以他就下令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全部都杀掉。
所以他就下令将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全部都杀死。
从创世纪开始，神给了人救主的应许，从那之后撒旦就一直想破坏神的工作。
从创世纪开始，神应许为罪人预备一位救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就一直想要破坏神的工作。
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最后撒旦让人借着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撒旦最后也都藉着犹太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撒旦以为得胜了，从此人类没有救主，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
撒旦以为他从此可以得胜，人间再没有救主，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撒旦。
耶稣他从小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耶稣从小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对于旧约有非常认真的学习，
所以他对旧约有非常认真的学习。
可是他在年轻时候也没有 SAT 1600分，也没有上 Harvard Denver Harvard 或者最有名的学校，
但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考试考到最高分，也没有上有名的学校。
他反而在三十岁以前都是默默无闻。
他在三十岁以前可以讲得话是直接默默无闻。
三十岁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年纪。
三十岁是相当成熟的年纪。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鼓励年轻人出来奉献一生做传道人。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鼓励年轻人出来奉献一生做传道人。
但是我们应当趁着还年轻的时候，好好记忆还好的时候，好好的来学习装备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还很有记忆力的时候，好好装学习装备自己。
当主耶稣出来，他已经是一个在心智上非常成熟的人。
当主耶稣出来，他已经是一位在心智上相当成熟的人。
所以他去找施洗约翰，他要受洗。
所以他找施洗约翰，他要受洗。
但是施洗约翰说，你我给你洗都不配，我怎么能够让你来被我洗呢？
但施洗约翰，你为我施洗都不配，怎么我可以为你施洗呢？
耶稣说，我愿意顺服。
耶稣说，我愿意顺服。
所以他这样的顺服呢，得到了上帝的认可。
所以他这样的顺服得着上帝的认可。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合在一起的见证。
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合在一起的见证。
因为这是一个天国福音的开始，
因为这个是一个天国福音的开始。
但是耶稣必须先要受魔鬼的试探。
但是耶稣必须先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都在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是一样都在受魔鬼的试探。
在婚前辅导的时候，第一课我就会问这一对新人。
在婚前辅导的时候，第一课我就会问一对新人，
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的面前坐的这一位就是你一生神要你跟他结合的人呢？
你怎样能够确定坐在你面前旁边的这一位就是神为你预备一生要你跟他结合的人呢？
你看看他跟你有多少的差异呀、
你看看你跟他有几多的差异。
你有把握跟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吗？
你有把握跟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吗？
我这样的问不是要拆散他们两个人。
我这样问不是要拆散他们两个人。
我是要确定，是要他们受考验，是不是能够确定这是他们一生要生活在一起的对象。
我是要他们受考验，要确定到底这个是不是他们要一生一起生活的对象。
当然这也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试探，因为上完第一堂课他们就不再回来了。
亦都可能话呢个系一个试探，如果佢上完第一课就唔再翻嚟啦。
真的 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真系发生过一次咁样嘅事啊！
所以神容许一些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容许一啲试探临到我哋身上，
其实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
其实系为咗坚固我哋嘅信心。
主耶稣他受三个试探，魔鬼的试探。
主耶稣佢受魔鬼三个试探，
他都用上帝的话来抵挡了。
他都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攻击。
如果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攻击。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所传的道的中心就是这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传道的中心就是这句的说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他要来建立一个天国，属天的国度。
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他要来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
什么是天国？
什么是天国？
天国有一些特别的性质，
天国有一些特别的性质。
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五六七这几章来看天国的性质。
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来看天国的性质。
首先，天国它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
首先，天国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
地上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必须有三样的东西。
如果地下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必须有三样嘢：
主权、人民。领土，
主权，人民和领土。
1947年以色列人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要建立国家。
1947年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家。
其实这个锡安运动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
其实这个锡安运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们有人也有了地，如果没有联合国的认可，就没有主权，就不是一个国家。
他们虽然有人有地，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的认可，他们没有主权，就不成一个国家。
天国很显然不是指的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家。
天国很明显的不是说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天国的国民也不是指的世界上一般的人。
所以天国的国民也不是指着 世界上一般的人。
天国的子民乃是指着在他们的心里有一片领土可以让神来掌权的人。
天国的子民乃是指着说在他们心中有一片的领土可以让神来到掌权。
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是重生得救了，他真的愿意谦卑顺从神，与神的灵相沟通，神才能够在他的心中掌权。
换句话说，一个人他重生得救了，他的心是愿意向神信服，愿意信靠，在他的心里面神可以在他心中掌权。
那么天国是不是天堂呢？
天国是不是就是天堂呢？
常常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混淆了，
常常我们将这两件事混淆。
其实天国原文就是天这个字，
其实天国原文就是天一个字，
那是指的一个灵性的世界。
这个是指的一个灵性的世界。
对不起，我说天堂啊，天堂这个字原来就是天，就是一个灵性的世界。
我是讲天堂，原来只是一个天，就是一个灵性的世界。
那个不在物质界，那是超越过物质界。
它不在物质界，是超越了物质界的。
那是神所在的地方。
是神所在的地方。
当然包含了物质界。
当然也都包含物质界。
那是一个永存的，是我们灵魂的去处。
这个是永存的，我们灵魂的去处。
但是天国呢，是指的一个存在在物质界由神来统治的一段时期。
天国是指着在物质界由神统治的一段时期。
所以天国呢分成两个阶段。
所以天国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指的教会的时代。
第一个阶段是指教会时代，
也可以说是天国的预备时期，
也可以说是天国的预备时期。
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为千禧年。
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为千禧年，
那是天国在地上完全的实现。
是天国在地上完全的实现。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如果人都接纳他，他就可以在地上建立这个千禧年。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如果人都接纳他的话，他就当时就可以在地上建立这个千禧年。
但是人拒绝了他，
但是人拒绝了他，
所以这一个千禧年就延后了。
所以千禧年就延后了，
就开始了所谓教会的时代，
就开始了教会时代。
教会时代的任务是要预备人进入天国，
教会时代的任务是要预备人进入天国。
所以你看天堂是讲到那灵界的事情，
天堂是讲到灵界的事，
教会是讲到在物质界的这一段时间，
教会是指到在物质界的这一段时间。
天国不但是讲到物质界，也讲到跟灵界之间的关系。
天国不单只讲到物质界，也都讲到同灵界之间的关系。
那么因此今天天国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天国今天已经开始，但是仍然未能完全实现。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在那里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教会时代里，神的国在人的心里，
在教会时代里面，神的国在人的心里。
在千禧年里，这一个才完全表现在外面，
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才完全表现在外面。
所以天国跟天堂大大的不一样，
所以天国和天堂大大的不一样。
天堂是我们灵魂的去处，
天堂是我们灵魂的去处，
天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 活在的一个范围，
天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活着的一个范围。
那么在天国里应该有天国的规矩，
所以在天国里应该有天国的规矩。
所以你们想，天国的规矩或者天国的法令，是不是比人间的法令要来的紧还是松呢？
你请问一下，天国的法律应该是比这个世界的法律来的是更紧呢，又是更松呢？
是应该严格还是比较简单？
是应该更严格啊，又是更简单、
更容易遵守，
更容易遵守呢？
天国的啊，严格嘛，这应当是严格，对不对？
应该更严格。
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耶稣讲到天国的宪法是严格的。
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主耶稣讲到天国的宪法是非常严格的。
在加利利的海边一个小山丘上，耶稣宣告了天国的宪章。
在加利利海边一个小山丘上面，耶稣宣告了天国的宪章。
通常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
通常我们都称它为登山宝训。
首先他说到一个天国国民的品格。
首先他讲到天国国民的品格。
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他讲到八个天国国民应当有的品格。
在第五章一开始他讲到八个天国国民应该有的品格。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讲到虚心的人。
在第五章第三节讲到虚心的人有福。
虚心不是心虚啊，做贼才心虚啊。
虚心不是心虚，不是作贼心虚的心虚。
心虚心呢，原来的意思是指的灵里面感到贫穷。
虚心真正的意思是讲到人的灵里面感到自己的贫乏。
意思你要做天国的国民，首先你要感觉到你有属灵的需要。
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天国的国民，首先你要感受到你属灵的需要。
如果你的心所充满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物质肉体的追求，没有一点神的追求的话，
如果你心里面所充满的都是对这个世界肉体的追求，没有一点对神的追求，
你对神没有这样追求的心，就证实你不是天国的子民。
如果你对神没有一点追求的心，就证实你不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你根本不要神，
你根本不要神。
第二个，第五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四节，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并不是指的多愁善感 depression，
第四节
或者是一个自卑的人。
哀恸并不是指多愁善感，更加不是抑郁或者自卑。
哀痛乃是讲到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
是为着自己的罪感到忧伤。
因为想要亲近神，却是看到自己是满身污秽不得亲近，心里面忧愁。
因为想要亲近神，又发觉自己满身污秽不能够亲近神，所以很忧愁。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也没有什么罪，就说明你不是天国里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罪，亦都不错，唔错嘅一个人，咁你证明你唔系天国里边嘅人。
你既然没有罪，神也无法清洁你的心。
既然你冇罪，神亦都冇办法清洁你嘅心。
神也无法安慰你。
神亦都冇办法安慰你。
第三，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讲的温柔，不是指的个性温柔，没有脾气。
第五章第五节讲到温柔，不是指为个性温柔没脾气，
好像我们 Amy 姐妹一样，
好像我们的 Amy 姐妹一样。
不是一个人他的个性很温柔，
不是说一个人他的个性很温柔，
乃是指着向着神很柔软，
乃是指着向神很柔软。
好像呢，好的肥沃的土地，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
好似一个肥沃嘅土地，你种乜嘢落去就生乜嘢。
如果是那个石头地、硬的地，你种什么它都不肯长。
如果系石头地，你种乜嘢佢都唔会长出嚟。
如果你不肯让神来改变你，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没有反应，那就证实你不是天国的人。
如果你唔肯工作，神喺圣灵喺你心中工作冇任何嘅反应，咁就证实你唔系天国嘅人。
因为你无法承受地土，你神的道在你里面长不起来。
因为你没办法承受地土，神的道在你里面。
因为你无法承受地土，你神的道在你里面长不起来。
因为你没办法承受地土，神的道在你里面没办法长起。
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是义？这个不是讲正义感的义。
第五章第六节话：饥渴慕义嘅人有福啦。呢个义咩叫做义？呢度唔系正义感嘅义。
这个义乃是指的神的标准。
呢个义系指到神嘅标准。
如果一个人要以自己为标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义、神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以佢自己为标准嘅话，佢就冇办法明白神嘅义、神嘅标准。
因为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神的义做标准，我们的灵里面才有食物能够成长。
我哋必须要追求神嘅义、神嘅标准，我哋嘅灵里面先至有食物可以成长。
所以你只关心的是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对神的道没有什么胃口的话，也不寻求神的旨意，那就证明你不是天国的人。
如果你只是关心做一个好人，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你不是关心神的道、神的话、神的旨意，那就证实你不是天国的子民。
这以上所讲这四个的品格，都是指着向着内的。
上面所讲的这四个的品格，都是讲到我们内心的，
是对自己的要求，
是对自己的要求。
下面这四个是指的向外的，与人有关的。
下面那四个呢，是指着向外的，跟别人有关的。
第五章第七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连续
第七节说，怜恤人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连续是一种爱，爱必须要表达出来才是真正的爱。
连恤是一种爱，爱必须表达出来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旧约的律法，它是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旧约的律法是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天国的律法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但是天国的律法是说爱你的仇敌，为我逼迫你的人祷告。
所以在天国，你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
所以在天国里面，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
你必须先要得到这一种爱，蒙神的赦免，你才能够去爱那不可爱的人。
你必须要得到这种爱，蒙神的赦免，你才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不是指的一个人什么事都不管，只是好像出家一样要修炼至六根干净就好。
清心不是指着一个人什么都不理，好像要出家六根清净。
清心乃是指的一个人他怀着单纯的心与人相处，不去计较别人的恶。
清心乃是讲一个人他怀着单纯的心与人交往，不去计较别人的恶。
你说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生存下去？
或者你会问，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生存啊？
但这不是指的地上的国，这是指的天国。
这个不是指地上的国，是指天国。
天国不是布什做总统，是耶稣做总统。
天国不是布什做总统，是耶稣做总统。
所以你不必担心。
所以你不必要担心。
第七，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第七，世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子，因为他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
主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君，因为他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
我们也应当被称为和平之子，使人和睦。
我们都应当被称为和平之子，使人和睦。
第八、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八个在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你说，哎呀，天国既然是神掌权，怎么还会有为义要受逼迫的事呢？
你说，如果天国既然是神掌权，为什么还会有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事呢？
可见呢，这个天国的律法在预备的这个教会时期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可见这个天国的宪法在预备教会的时期就应该开始应用。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为义受逼迫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为义受逼迫的事。
本来一本可难经冲入马桶里面，怎么会引起这么多回教徒这样子群起而暴动，几十人死去呢？
本来如果真是一本荷兰经冲在码头里面，怎么可以说引起回教的人这么多暴动，还引起几十人丧命？
你知道在回教国家你天天有多少本圣经被烧掉？
你知道在回教的国家天天有几多本圣经被烧掉？
今天就是在非洲的这些北非的回教国家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还在被杀受害？
今天在北非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还在被杀受害？
唐崇荣牧师告诉我们说，在过去印尼的华侨的教会有上千家被回教徒烧掉。
唐崇荣牧师告诉我们，过去在印尼的教会华人教会有上千间被回教徒烧掉。
这些为义受逼迫，不过说明天国要地上实现的前兆而已。
这些为义受逼迫只不过是说明说天国要在地上成就的预兆。
所以你我做基督徒，我们要抓紧时刻，预备时期，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一个逼迫跟考验。
所以你我做基督徒应该要抓紧这个机会，预备自己去迎接可能有的逼迫和考验。
所以你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等着上天堂，那你就不是天国的子民。
如果你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等着上天堂，那你就不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有什么本质呢？
天国的子民有什么本质呢？
首先，天国的子民是盐。
首先，天国的子民是盐。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知道盐，天天我们都用。
第五章十三节讲到盐，我们知道我们日日都用盐。
盐有三个最基本的作用，防腐、调味跟杀菌。
盐有三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防腐、调味和杀菌。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信主没有马上就进入天堂呢？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没信主立刻就进入天堂呢？
因为神留我们在地上做防腐剂。
因为神留我们在地上做防腐剂。
为什么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好的人很好，坏的很坏呢？
为什么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好的人很好，坏的人也很坏？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基督徒在那里做盐，做防腐剂。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做盐，做防腐剂。
你跟人相处，别人会不会说你这个人很有味道？
你跟别人相处，别人会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有味道？
我不是指的你不洗澡的那个味道。
我不是指你冲凉那个味道。
还是别人看到你就退避三舍？
你说是别人看见你就退避三舍。
基督徒不是外表好看，而是里面有味道吸引人。
基督徒不是外表好看，而是里面有味道吸引人。
如果你随便到一个人家去敲门，他会打开门很高兴的欢迎你进去，就表示你有味道。
如果你随便到一家人敲门，他会很乐意打开门欢迎你入去，就表示你有味道。
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祷告？
我们是不是奉主的名祷告，撒旦就能够离开这些搅扰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说奉主的名祷告，撒旦就能可以叫神就可以叫撒旦离开那些搅扰我们的人？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杀菌的能力，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杀菌的能力。
请你注意好，天国的宪法里面充满了合格不合格的区别。
请你注意，在天国的宪法里面充满了合格和不合格的，
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天国的。
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天国，
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一个人他的得救灵魂去了不是天国，是天堂。
一个人他得救他的灵魂去的是天堂，不是天国。
那意思说他的灵魂不要受最后的审判。
他意思就是说他的灵魂不会受最后的审判。
但是你要进入天国是要努力的。
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天国是要努力，
你要绝对的肯遵守天国的律法，
你要绝对的 肯遵守天国的律法。
如果那个盐不能够达到这个防腐调味跟杀菌的功能的话，只能够做铺路的渣子。
如果盐不能够发挥它这个防腐调味和杀菌的功能，只可以做铺路的渣子。
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得胜，就不能够进天国。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能够得胜，他就不可以入天国。
天国的子民第二个特质是光。
天国的子民第二个特质是光。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
在第五章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使见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讲到光，光有三个基本的作用。
你就讲到光，光也都有三个基本的作用。
照亮、指示跟维生。
照亮、指示同埋维生。
有光才可以看见。
有光先至可以看得见。
在这个房间黑黑的时候，你觉得还蛮干净，但是一打开灯一亮，你就看到地上原来很脏。
你呢个房间你黑嘅时候，你觉得啊都好干净，但系一打开灯，你就会睇见哦，原来个地好污糟。
所以当光来到，黑暗就显出来。我们基督徒的出现应该让罪也显出来。
所以当光出现的时候，黑暗就会显出，基督徒的出现应该也都让罪显出。
所以罪不能够藏起来，要将光放在灯台上，不是藏在斗底下。
所以光是要好像灯咁放在灯台上，而不是藏在斗底下。
有的时候我们说要用爱心来包容，爱心来好像不要去叫人觉得困难。
有时候我们说要用爱心包容，用爱心不要叫人觉得很为难。
但是罪是不能够包容， cancer 你不能够不治疗它。
但是罪是不可以包容的，如果你是有了癌症，你不能够不去治疗它。
要生活在光中。
所以我们要生活在
光中。过街的时候我们会看红灯绿灯。
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会看看红灯绿灯。
灯塔能够引导船引导飞机平安的入港。
灯台能够引导船引导飞机平安的入港。
基督徒应当能够帮助人归上正途。
基督徒应该能够帮助人归向正途。
引导人回到属灵的家中。
引导人回到属灵的家。
树叶需要光它才能够生活。
树叶需要光才能够生活。
因为光能够带给光合作用产生能量。
因为光合作用可以产生能量。
如果一个人他长久不接受阳光的话，他内脏会出病的。
一个人如果长久不接受阳光，他的内脏都会生病。
我们生命都需要光。
我们的生命都需要光。
但是基督徒，你应当成为光，把你的生命与人来分享。
基督徒应该成为光，将你的生命和别人分享。
我们基督徒就是做一个生命线的工作。
基督徒好像要做一个生命线这样的工作。
马太福音五六七讲了许多的道理，我们没有时间在那里一一的细述。
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没办法有时间一一细述。
这一段我们称为天国的宪章，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去遵行。
这一段称为天国的宪章，告诉我们要我们去遵行。
好像这一个路上的 这个牌子五十五，这是限速。
好似路上的一个牌话五十五里，呢个是限速。
放在那里不是好看，就是叫我们去守规矩。
放在那里不是只是好看，是要叫我们守规矩。
如果你不肯遵守，只要一次发生车祸，那就完蛋了。
如果你不肯遵守，只要一次发生车祸，那就完蛋。
所以天国的宪章放在这里，不是说给我们好看的，是要我们学习去遵守。
所以天国的宪章放在那里，不是只是好看，是要我们学习去遵守。
请注意，这是一个教会时期，是恩典的时代，是一个预备的一个阶段。
请注意，教会时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是预备的阶段。
如果你我在这段时间中不抓紧时机来学习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将来不能够进入天国中。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抓紧机会，我们学习去遵行，我们将来就没办法进到天国里面。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代表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个磐石代表什么呢？
这磐石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这个磐石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根基立在磐石上，是表示这一个人他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根基立在磐石上，表示一个人他同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心想到耶稣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心想到主耶稣要我们怎样去做，
圣灵就好像钉子一样把我们紧紧地钉在耶稣的里面。
圣灵就好像钉子一样将我们紧紧地钉在耶稣的里面，
这样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就连在基督里，
这样你生活当中每一件事就会连在基督里。
那你去实践这个天国的宪章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那你去实践天国的宪章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第五章二十六节，第七章二十六节，
第七章第二十六节，
凡听见我这话去行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什么是沙土？
二十六、二十七节讲的沙土是什么呢？
沙土就是我们从小被培养的这种世界观。
沙土就是我们从小被培养的那种世界观。
虽然是有一种真善美的追求，
虽然有些真善美的追求，
但是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在考验来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时候就垮掉了。
在考验来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的时候就会倒了。
所以不去行乃是因为不追求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不去行是因为不追求跟耶稣的关系。
那日子照样的过的，
这样日子好像照样过，
可是当考验的时候来到就通通垮掉，不能进天国。
但是当考验临到的时候就会通通冧了，不可以进天国。
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句子。
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的句子。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个是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我请你注意，进天国跟进天堂是不一样。
我请你留意，进天国和进天堂是不一样。
你信主得救是进天堂，不是进天国。
你信主得救是进天堂，不是进天国。
你进天国你就必须遵守天国的旨意，
你进
天国的律法。
进天国就必须遵行天国的宪法。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登山宝训这样的要求是一个理想，我们都做不到的。
我常常听见有弟兄姊妹咁讲话，登山部分系一个理想，我哋系冇办法做到。
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给他打，有几个人做得到这种事呢？
有人打你嘅右面，你转过嚟左边俾佢打，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咁嘅事呢？
神的标准当然是很高。
神嘅标准的确系好高。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
靠着我哋自己，系我哋冇办法做到。
但是你如果有心去遵行的话，
但是如果你有心去遵行，
你是建筑在基督这个磐石上的话，
如果你是建基在基督这个磐石上的话，
圣灵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做得到。
圣灵会帮助你，让你可以做得到。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是做到了。
我们都看到有些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是做到了。
在这一个天国的预备时期里，神没有强制我们去做。
在这个天国预备的时期里面，神没有强制我们去做。
但是将来在天国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做不到的人根本进不去。
将来在天国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做不到的人根本是进不到去。
马太福音是强调耶稣基督来世界上做王。
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到世上来作王，
但是他建立的国度不是世界的国，是属天的国。
但是他建立的国度不是世界的国，是属天的国。
因着他为我们成就了与神之间的桥梁，使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
因为他成就了与神之间，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所以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
天国不是天堂，天国是一个实际的国度。
天国不是天堂，天国是一个实际的国度。
它的前期就是教会的时代。
它的前期就是教会的时代。
后期是指着千禧年。
后期是指千禧年。
中间有一段叫做大灾难时期的考验。
中间有一段叫做大灾难时期的考验。
这一个大灾难的时期快快就要临到，可能就在你我还存留的这一个时代中出现。
这个大灾难的时期相信很快就会临到，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会出现。
天国有天国的宪法。
天国有天国的宪法。
凡进到天国的人必须要遵守。
凡进到天国的人必须要遵守。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就要开始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就要开始学习。
不及格的人就不能够进天国。
不及不合格的人就没办法进到天国。
那你说牧师啊，那 我信了主我不及格怎么办啊，我到哪里去啊？
你说牧师啊，我信了主，但是如果我不合格怎么算呢？
我知道你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今天不讲。
我知道你关心这样的事，但是今天我不讲。
我也不告诉你我哪一天讲。
我也都不告诉你我几时讲。
凡立志去遵守神话的人，就会连接在耶稣的身上。
凡是立志遵守神话语的人，他就会连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好比一个聪明的人。
好像一个聪明的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将房子盖在磐石上。
你要做聪明人还是做无知的人？
你要做聪明人，因为是做无知的人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你到世上就是要做国度的王。
主耶稣，你到世上来就是要做国度的王。
天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开始。
天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
主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天国所要求的还很远。
主啊，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离开天国的要求是很远。
预备的时期一天一天的短少。
预备的时期一日一日短少。
主啊，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要改变。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
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进入你的国度。
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进入你的国度。
求主帮助我们好好认真地来研读你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好好认真地来到研读你的话，
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天国的子民，
使我们可以做一个天国的子民。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